然后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合伙人这块怎么看。然后就是首先这个公司啊，这个就是价值观这一层了、啊。就是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虚，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用。到后来呢，我看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在价值观，尤其是你的项目多、合伙人多之后，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呢，就是在去年还是那个什么时候，我忘了，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提了一句话，我说我要做一家不会后悔的公司。但到后来，我不知道谁把这句话直接打印了下来，就贴在了我办公室门上的。我天天看，觉得特别傻。但是说呢，这句话确实我说的，就是我想做一家不会后悔的公司。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儿？就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你在老了之后，讲你做过的事儿，你不会觉得后悔，就不会觉得我年轻为什么做这么龌龊的事儿，或者做什么事儿，对吧？就是你做的事可以大可以小，但是你老这么或者给子孙讲故事的时候，对吧？就当然有没有子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说，就当你老了讲故事的时候，就是说你不会后悔这个事，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绑定上自己的名字不会后悔，对吧？我们以前比如说搞区块链或者搞别的，可能做了个项目都不敢说是自己做的，对吧？或者说你干了一个什么很灰色的东西，干了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你都不敢说是自己做的。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写作软件，来，我想做一个小彩蛋，就在那个关于这个里面，如果他按一个什么键，把他们。就是包括我的名，包括你的名，开发者都打在上面。对，我觉得我们做产品一定能做到这样的一步。而且甚至呢，我将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从来没有闻过那么深。我想我们把将来做成功的产品都闻到我嘴里。如果将来有一天问你干过什么事，是吧？
每一个价值10亿美金，
这
为时不早说。
这种事就说明你不是，我是觉得你如果敢这样干，就说你干的事不后悔。对吧？这是很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要干让自己去后悔的事。还有一层就是合意，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共事过，不是让人后悔的事。就是因为很，就是说你不能想起来我以前和一些很傻逼的人一起共事，对吧？我和他们共事，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后悔和这样人在一起，对吧？就我觉得咱们这些人起码一起呢是比较认可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这是我对不会后悔这个事的三层解释。然后为什么说不后悔呢？是因为其实以前啊。就是互联网价值观里面很有名的一家公司，就是谷歌嘛。谷歌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价值观叫 "Don't be evil"， 对吧？就是做一家不作恶的公司。但不作恶这个事就撤了，对吧？把这个东西，就因为你在这个商业性当中，说句实话，你想完全不作恶不太可能。就是你不欺负别人可以，但别人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办？对，有句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如果有人来搞我，对吧？我一定要搞这个人，对吧？那我搞这个人，他如果用下三滥的手段来搞我，我如果还要不能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反击，这不是对我的限制，对吧？你用下三滥的搞我，我肯定要反击这个人。这时候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对吧？就你搞这个人可能是犯了错误，但是我不会后悔那个事，我觉得，对。所以说，我觉得做不作恶呢，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而是说我们干这个事是不是后悔，对吧？只要你对得起你自己，想起来我不后悔干这个事，可以了。所以说我最后想的就是不是说善恶的问题，而是说你自己不能后悔。有一些人我们还要去聊，这很传奇，那些老板在他们家有就请了当地的军队来站岗，老板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到那玩，我派军舰出去接你，不是游艇你知道吧？游艇我怎么觉得这人有钱，军舰懂吧？他说你来，我派军舰接你，我操，我就打他妈屌了这个人。然后那老板让他投资了几个项目跟我聊，那几个项目跟我聊说了我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我公司的法人是在农村找了一个种地的一个人，然后呢并且给了这个人，就是我每年固定给这个人打多少钱，就而且呢一旦我公司如果出了事，这个人被送进去了，我会给他的儿子给他家人多少钱，就是让他不要松口说出后面的事。当然这个人本身也不知道后面的事，但他只要什么都不说，他的家里就可以拿了非常多钱。就只是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给我讲了非常多。我回来当时给他做了一个分享，我说太牛逼了，人你看人家考虑的这么周全，对吧？就包括在哪里有几本护照，将来想转机的话是什么方案，比如说在香港什么地方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就装着另外一个国家护照什么的，我先到哪里到一个保险柜取什么东西再去哪，我操，我太牛逼了。但那哥们儿怎么样呢？进去了
啊，还是进去
了。对，进去了。我当时我操，做的这么周全的一个人进去了。经历过这个东西呢，我们更知道了这个事的重要性。我觉得就还是要正正当当去赚钱。所以说就是包括我们有很多人我都跟说， 我们不要说任何虚假的东西，对吧？我都说过这句话，就我觉得我们不要做任何的，就说假的东西，或者是做怎么样。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的对自己道德水准的要求，就是绝对比一般的传统要高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水平的话，是可以站着也把这钱赚了，因为你想跪着赚的钱呢，也不好赚，没那么好干，风险其实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呢，大家永远都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就咱们整个团队呢，还是往正路上走，因为咱们也可以活嘛，对吧？也可以赚。所以说，就是我是想来想去，其实我内心就是一句话：做一家不会后悔的公司。我这里不提过多的善恶标准，就希望大家在共事多少年之后，大家都不要后悔就可以了。然后呢，说就是说和在座各位合伙人相关的事啊，这是对合伙人几个比较重要的评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带队打过仗，第一个，对吧？打过胜仗是第二个，打过硬仗是第三个。在座各位到这里的来的人，肯定都是带着团队的人，对吧？就是肯定都是，就是说肯定不是说你作为一个参与者，对吧？来打仗，肯定都是带着一支队伍去打仗，这是能够成为我们合伙人的，起码是一个标准，对吧？你首先是能带着一支打仗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说实话还没那么牛逼，就是你说我们这里面真正有多少人，就能打过很牛逼的那种大仗。硬仗、胜仗也不多，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合伙人标准也不能定那么高。第二步呢，就是你能打胜，能有一定的成绩，对，或者是做项目回公司也赚到了钱，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打硬仗，因为我们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其实公司选的项目往往都相对来说刁钻一点点，对吧？因为就我们做的方向往往和传统项目不太一样，就我们是肯定是找到了一个点才切入到这边去做，但这时候我们刚开始做。没什么人和我们竞争，其实，但我们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大了，那这时候呢，你就要拼谁的效率更高，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打更硬的仗才行，能打硬仗肯定是作为合伙人最高的一个标准，对吧？当然，这个事儿，这个三句话也可以合起来。我那天想，这里面的这个逻辑，这三个合起来应该就是打过、打胜过硬仗，对吧？如果能做到这个，那就是作为合伙人就已经是做到头了，对吧？就已经就对你去任何一家公司，或者是。都非常牛逼，然后呢，我觉得第二个标准就是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间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大家一开始聊得很好，一开始是干得很好，但是其实时间也是特别残酷的一件事。我前两天我们到去团建的时候，还听他们说他们团队后来和他们那个合伙人也掰了，闹得大家很难。我觉得最基础要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对吧？他们当时就找这合伙人放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来就是那个虚拟出一些那个多报销的东西出来，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就是搞公司的股份啊，又在外面注册公司啊，搞公司的人什么的。然后但这个事也是在一年多之后才逐渐发生的事，就是我觉得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就是大家走的时间长了才更熟悉，就是还更知道对方怎么想，对吧？有些人你刚开始聊挺好，但其实说实话大家还没有那么熟，尤其是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还不敢说。我们会给合伙人分一个层级，就是有比较高级的合伙人，有相对来说刚开始和我们来合伙做事的人，一方面是靠这个业绩来的，就是有没有打胜过，有没有打过硬仗，对吧？另一方面呢，就是靠时间来看，最后能够成为我们最核心的合伙的人，一定是和我们走的时间比较长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得到合伙人团队其他人的认同，对吧？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咱们这个团队整体肯定有一个风格，对吧？就当我们有一个新人进的时候，大家能不能认这个人？如果在座各位都不太喜欢这个人，那我们大概率这个人他能力基本比较强，说明和大家不太合，那可能也不太能让他到这个团队里面。然后呢，另外我们这个合伙人在那个晋升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认可他能晋升到更高级的合伙人方式去？就这个当然是由更高级一级的合伙人来认可这个人，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来保证咱这一层机制主要是认可加入了就我们合伙人团队里面的人，起码都是大家非常愿意在一起。相处的人，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除了一起做业务之外，也可以出来聚一聚，对吧？也可以喝喝酒，也可以打打牌，或者是干点别的事情，对吧？起码是大家相处比较愉快的人。这是我对合伙人的就是大概想法这样。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作为合伙人一层就一定要能承担你的风险，就是说如果你想获得高回报，肯定不是说那个我不付出多大，你用真钱打和你假钱打不是一个游戏，对吧？完全不一样，状态也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自己把钱投到里面来， 但是呢，我们现在比较早期，对吧？我们会考虑到各种情况，尽量让大家就是不给别人增添就很多负担。然后当然后面如果真亏了钱，你也能按你的比例掏一点，对吧？这是你要承担的风险。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现在做就是在前面做那个项目的时候，那个觉得让和我借的一开始掏的钱比较多，先少掏一点，先欠一点也可以，对吧？可以等以后赚了钱再拿，或者是以后赚了钱之后再分红扣一点也可以。就这个呢，就是说在前期我们还在猥琐发育的阶段，大家都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对吧？我们肯定会考虑到这个情况。而且我前面说大家肯定都是以比较低的成本去试各个项目，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大佬什么，也不会说一上来甩多少钱先干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就是说在大家能负担的情况下一定是有风险的来干这事。这个就不管是对我们内部合伙人外部合伙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股份是白送的，对吧？肯定是你花了钱来买这股份，但可能只是花的比较便宜而已。或者说这个如果是比如说我合伙人以前垫的钱，你是欠公司的，对吧？就我觉得必须要有一定的能够承受风险能力。其实我和老板之前也有一个合伙人，就在公司很就是比较困难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承担风险，后来就在公司退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能承担风险是作为这个合伙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像这句话就是江湖地位要靠自己争取，在我们整个合伙团队里面，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肯定是就是拿战绩说话，对吧？这个江湖地位要靠自己来争取，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不是靠谈的，就也不是靠我比较看重谁，就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不是说你现在在这个项目做的，你能将来能够把项目做多大，能够做几个项目，或者是我们如果有了新的能赚钱的机会，愿不愿意交给你这个人来做，或者是我们就要找其他人来做。其实每个人都是靠自己来，就是说用自己的战绩来说明这些东西。对，大家有就是这里面呢大概分这么几个条件。第一呢，肯定是我们是结果导向的，肯定是看做事情的结果来决定你在我们这个合伙人团队里面的这个江湖地位，对吧？其实像阿里的合伙人也这样，对吧？他肯定每一个进去的都是战功赫赫的人，而且并不是这个里面并不完全是肯定不是看谁的时间长，对，而是看谁的成绩比较高，对吧？就有些东西呢可能拿结果就比较难以衡量，比如说一个项目是一个人做到一半，另外一个人接着走，对吧？那这时候这个成绩究竟是算前面的还是算后面？当然如果这个人把这个整个团队又往上提了一层，那就毫无疑问。但如果出现难以判断的情况呢，肯定还是由就是我们有一个管理合伙团队是不来判定这个事。但是一切的这个原则大家都是基于以前的那个长期来说。有一些东西呢它不好以长期来说，就比如说开发团队或者是一个做运营支持的团队，它可能也不能决定某个项目的生死，对吧？就比如说我们某个项目让开发团队或支持团队做一些事儿，这是他们做的好坏也不会关系这个项目，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以这个项目的结果来看。就是所以说就是最终评价的标准这样就比较单纯，我们就是看这个项目做不成。然后第二呢，就是那个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人出不出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无问出处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人里出身高低都有，对吧？我们不能根据你以前做的事来评价你在公司里面做的事，我们看的就是你在公司来公司以后做出来的事，这对吧？这里边就是大学没毕业的人也有，这个学历很高的人也有，来之前其实有很多机会能够去外企做高管级别的人，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团队里可能有富二代什么的，对吧？比如说像可有可能要舍弃掉在大学里教书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对吧？但是就是说大家不要把这个看成是一种那个对团队的付出，因为那只是你以前干的事而已，就这个和我没有关系，和团队也没什么关系。我不能评价因为你舍弃了什么来到我们团队所以你应该得到什么的东西，对吧？我们一切只是说就是不管你出身是高是低，就我们只是看成绩而已，看大家的配合程度而已，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要说一句话，就是要有一种权力关系。其实说实话我在团里面很少用服务层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在我看来呢是对其他人就不是很尊重，但我这里呢我还是想为什么特意用这个词，就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合伙人每个人只是管自己的一摊事，对吧？然后每个人的诉求可能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将来如果发展像阿里大概有四个合伙人，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各种各样的东西的都不一样。就当然这里面就是说大家如果就觉得我们这一套机制设计的有不太合理的地方大家可以提，但我们如果改的话我们大概率会根据这个机制本身我们会改，但我们并不会根据某一个人来调整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全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机制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的一个机制， 我和张伟稍微特殊一点，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合伙人现在是最上面的层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我们两个创立出来的，所以我们两个是定这个规则的人。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到这一层里面，但这一层随着我们往后的打造一级层一层来，但是也不一定合伙人的层级高的决定厉害，对吧？比如说你做一个项目，比如说像张小龙他做成一个微信，对吧，他在整个腾讯的地位比他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说 VP 那一层或者那一层都牛逼得多，因为他的项目足够强也可以，对吧？但其实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全局的观念，我们肯定会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情况，尽可能的把这块水端的比较平，就是在这里面呢也难免说没有那么的平，它不可能完全的平，但我们会尽可能端的比较平。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利益想多要一点，对吧，你是考虑到你自己的问题，但从我们角度可能要想你要这些对其他人是不是同样公平，那我们希望做到对所有的人都差不多。所以这个事呢，我们从大概当然大家有诉求都可以提，我们整体的机制也可以改，但是我们不会让因为某一个人的什么诉求就导致后面整体的差异很大。这个也就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有很多合伙人刚加入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说过，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瓶颈都不太，就是说和客观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问每一个司机车开始走着，他都觉得是在那个中等水平线以上，但是这是一个悖论，不可能，对吧？就是说如果像你说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做了多少贡献，加起来肯定是团队所有成员价值肯定是超过100%的一个数，所以说只有每个人都让一步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平衡。这一方面大家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另外一方面呢，我作为管理整个合伙团队的人，我们会做好这个平衡工作。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偏向哪一个人，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谁做的多了谁就做哪，谁干什么谁少了，就大概这样的。然后接受调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创业公司其实对项目的改变是很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架构可能将来也会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说有什么东西放在哪一个团队里面做，后来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单独做比较好，我们可能就把它单独拿出来做。就比如说呢，就是我之前在考虑，就是所有的我确实以前也说过这话，但是如果需要调那我们也可以调。就我觉得我们任何就是说说的这种将来这个项目怎么弄怎么弄，这个是指一个设想中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明的一个思路，它并不代表最终的一个状态。当然就是说如果打比方专门要成立一家公司的话，对，可能我们要重新设计这家公司的这个架构，但这一切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基于利益来考虑，而是说基于我们怎么做这个业务更合适来考虑的，对。但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可能本来觉得哎这个业务本来归你做，后来也可能就不让你做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能理解这个事。对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每一个业务的架构看起来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架构，然后这个事由最合适的人来干。然后呢利益的分配上面，我是觉得就是说谁干这个业务谁多拿一些钱，对吧？或者说谁对这个事的贡献比较多谁多拿一些钱，对吧？我们不会过多考虑到历史的包袱历史的因素，因为我们也是挺新的公司，而且我看很多公司它很大问题就是因为考虑历史考虑太多，老是考虑我历史上有很多有那包袱就会就是非常重。所以说这一层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不去考虑太多历史的问题，就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事需要调，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跟着调。这时候呢有的时候某些人可能要出让一些自己的利益，出有些人可能要多得一些利益，但我们长期来看肯定是为了这个团队整体会更加好，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机会提供给更多的人，对吧？然后大概的思路其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的合伙团队的这个结构，如果你一个项目就是做得足够好，你完全可以成为全公司对吧数一数二赚钱的人。分配利益这一层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就是一个思路，这块让Remy这边说。我们除了我们在做的就是内部合伙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外部的合伙人，比如说我们做软件的时候也合作嘛，然后我们做电商的时候也合作，就我们还是有一些外部合伙人来给我们来提供支撑。这些外部合伙人一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有经验的人，而且外部合伙人将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能转变成就是我们内部的合伙人。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就其实包括也算是我们在外部的合伙人，所以说我们其实和这个外部合伙人也不是绝对的外部，然后但是我们在外部其实还是有一些那个合伙在我们一起做事，就包括我们以前做电商的，对，就包括我们其实还是有几个在外部也还比较强的，对，但是就今天并没出现在我们这个线上，这只是给大家说一下看起来的就是我们真正内部合伙这些人，但其实我们的合伙还会更大一点，大概是这个情况。对，然后我们这些合伙之间的关系我现在都说了，然后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互相配合 合作的一个关系。虽然大家项目不一样，但有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计较那么多。比方说，我给你帮一点忙，你给我帮一点忙，大家就说都差不多，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后面会给大家一些来共同投资的机会，这个前面也说过，因为我前面说，就是那个第一呢，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只多硬做一个项目的话，风险会越大，对吧？那我这边其实相当于我变成了有点像 VC 那个人，我现在做的项目比较多，但对于你们如果只做一个项目，风险还是有一点点的。那这个呢，我是这样想，第一呢，如果是你做项目，我们有别的项目能撑着，我们还可以试再试别的方向，对吧？这样的话创业的风险就会变得比较低。然后第二个呢，是别的项目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能参与的机会，比如说我们自己的项目也会按照初始的那个股份来运作的那个钱稍微拿出一点份额出来给在座的各个合伙人买，大家可以选择不买，对吧？但是买的话肯定会非常便宜，因为这个钱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注册资本的钱，它不是带着一个什么估值代价的东西，对吧？然后给大家这样一些很低成本的参与到项目的一些机会，这样的话就是首先就大家的利益也能绑得比较紧，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个项目比较成功，其他人呢就说起码能跟着喝一点汤，对吧？起码不会说就我们团队已经有人非常赚钱了，我和这事没什么关系，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将来如果有一条机会能干的大事的话，我们可以所有人或者是我们会抽掉一些更强的伙伴出来，就大家在一起再干一些更大的事。我就说那么多，好吧？给张女士。
那个
要中场休
息一下，中场休息一下吧。休息十分钟，然后大家上厕所，然后那个我们点个外卖啊，就是晚饭我们就在这里吃个海底捞。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